那谁的手机举手一下？啊，那你呀、啊，文笔呀、啊。
各位学员，占用一下时间哈，就是宣布几项那个讯息哈，就是这个礼拜天我们下午有人文讲座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欢迎礼拜天的2:30啊，那是我们圆婆法师讲导师的佛陀观啊，欢迎大家来参加。再来是我们下一周的星期天。529嘛哈，是金刚法会哈，新竹福岩精舍金刚法会。那我们总共有6部游览车，还有空位哈，所以大家还没有报名的，欢迎到那个咨客室啊或者服务台去报名啊。529早上出发嘛哈，吃饱饭就回来的啊，没有去玩啊这一次，因为上次有人绕跑啊。弄到我们的领队紧张死了，所以现在取消，不要去玩了，直接回来啊。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下学年的课程，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欢迎大家到服务台去报名啊。晚上的佛学班还有周日的啊，都可以啊。好，谢谢大家。
都处理好了吗？有时候看你，你们那么开心，我也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有时候那个，我这么讲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意思。有时候那个年纪大了哈，不是啊，说有点年纪了，更正一下。那个见一次面好像少一次面的机会，所以要很珍惜那种感觉。没有啦，我们可能中国人对这种比较忌讳嘛，这样好像蹙眉头。可是我们刚看到啊，所以人生是无常的啊，所以这是蛮贴切的描述啦，真的。好，可以吗？还是要继续也可以。我不打扰你们。好，那我们接着看一下哈，一样是在这一个主要从生死说的第二个152页哈。那一般人都会劝人行善止恶嘛，好。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行善呢？那一般人总是认为，如果做好事或是做不好的事，都会影响到家庭、社会、国家。可是最深切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人类，我们本身呢，哈。人生的遭遇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千差万别。这很有可能是过去的，或是今生。今生就是今天以前过，昨天以前做的一些业力的影响。所以佛教说是报由业感嘛，你为什么会受到这种报应，或是这种苦，就是我们之前过去世或是今生以前所造的一些业的影响所感知的。那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只有佛才清楚，才有办法把它讲清楚说明白。那事实上其他的宗教还不是那么有办法去说明的。那在注脚九《中阿含经》这边，他这边是说就是总共有故意做的，就会有一定会有业了。那可能是在现这一次或是后世，可是不顾作业，就是你可能不是故意做的，那力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他不一定会受报。那就是刚才也有说过，这可以分为身体部分有三种，那口有四种，意有三种。好，那接着153页，导师说了，一般的宗教不见得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他要举一个例子，这个就是一个天生看不到的人，那这或许就是可能那时候导师看到的那种大家的说法吧，就是看不到的人来耶稣面前，那问耶稣说，哎，这个人怎么生下来就是看不到，瞎子。那耶稣呢，他是算是有一些能力啊，所以他就说，他的回答就是说，哎，这不过是上帝要在他身上表现他的大，就是他的能力还有他的权威罢了。所以他随手摸了瞎子一下，那眼睛就看得到了。可是这样的说法就是相信神的权力，或者相信神的威神，他还是没办法解决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天生可能我们说六根不具啊，五根不具等等，就是说他可能看不到听不到。那这些人难道都是上帝为了显示他的威权吗？事实上不是啊。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这边接下来这一段啊，153页的第二段这边有讲到，这些就是由业而感的。那换句话说呢，就今生或是一生所感受的都是以前的三恶业的业力所导致的。所以今生做了善，那来生或今生也有可能得到乐果。那相对的、相反的，你做了不好的事恶业，那一定会遭受苦果。所以是受的业力的影响，而不是说有一个外在一个独立不变或是一个很权威很有能力的神或是什么去主宰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会遭受任何果报啊，不管是乐受乐的好的或是不好的，这个都是自作自受，跟其他人事实上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佛教强调的是说自作自受，我们事实上可以主去改变我们的命运啊。那我们佛教中也有常讲一句话嘛，就菩萨畏因啊，众生怕果。就是因为菩萨他是真知灼见，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他知道做这个事情所造的因呢会影响后来的果。可是我们一般都是看结果嘛，以结果来论嘛，我们反而不清楚我们那时候做了什么，还是说我们因为无明我们还是照这样子做。可是当我们在受苦果，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才会在埋怨说为什么菩萨都不帮我，或是佛都不帮我之类的。那事实上佛陀他可以教导我们断除烦恼的方法，可是重点如果我们没有去做的话，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替我们而做，没有人可以断除我们的烦恼啊，都是还要靠自己去修行。我们知道嘛，阿难那时候佛陀入灭的时候他也还没证果嘛，所以他会很担心。所以你看侍奉佛陀那么久的人，三四十年的人当佛陀侍者，他可能没有那么久了，就是说他还是到最后还是要靠自己修行，他才有办法证果，不然佛陀也没办法帮他。他因为他跟佛陀那么近，常常听佛陀讲法，所以不是说我们依靠什么就可以解脱，一定要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修行。你有没有听过那阿难证悟的故事嘛？对不对？就是他最后呢，这个应该有几个说法啦，其中一个说法就是他因为太认真了，那时候要结集律啊，结集经嘛，因为经有人提议是给阿难结当主诵者，那其他的阿罗汉去证明这个说法行不行，是不是跟佛陀说法是一致的。那可是那时候就大家是就认为说他还没有证悟，他还没有到四果阿罗汉，没有得到四果阿罗汉，所以他不能参加这个 meeting， 就是这个集结大会。所以他就很认真，那也很惭愧，说我跟佛陀这么多年出家修行那么久了，竟然还没办法没办法真的断尽烦恼啊，证阿罗汉。可是他因为太认真了，所以反而心太紧绷了，也没办法真的断除烦恼。就在他要睡觉之前，头还没有碰到那个枕头的时候，他就开悟了。哎，好像开悟就是这么快啊！我最近还听到一个是我在学院听到的，就是这是我现在读的那间学校了哈。那上课当中呢，有一个同学就问老师哦，那个同学事实上算是老学长了。他以前啊，我这样讲你又知道啊，他以前读中华佛研所，后来又去日本读书，可是他没有完成学业，所以又回来我们学校读书。他就问那个授课老师，因为他们刚好读到智者大师在读《法华经》的时候，好像读到药王品吧，他就开悟了。他就问老师说，很认真的问老师说，哎，为什么我每次读到药王品读那么多次都还没开悟？ 那到底是什么是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没办法开悟？那原因当然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有时候看别人的那种过程好像是那么容易，可是我们真的去做的时候，事实上还是有很多关键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了。我觉得学习佛法就这样，开始那种观念一定要很正确。我想一下大家要不要这么讲。反正重点就是说佛教强调是自作自受了，就是做有作业了，那你做这些业你就要自己承担将来可能的果报，这个一定要清楚。好，那我们接着讲完业了嘛，报是由业而来的。那业我们到底是要断业呢，还是要怎样呢？接下来请看153页。那生死果报既然是从业力而来，那如果想要解决这个生死问题，是不是就把业取消就可以了？那事实上呢，佛法不是这么说，佛也没有强调要这样子做，因为业你已经做了它就存在了。可是重点不是业存在或不存在，而是说为什么会有业呢？因为就是因为有无明嘛，有惑，所以关键是我们应该要断尽我们的烦恼，断尽惑，那这样子生死就可以解脱了。惑就是烦恼的别名嘛，就是内心不正确、不正当、不清净的成分。那一般的人是认为说，会做恶业都是贪嗔痴嘛等烦恼引起的。那可是如果我们为民服务、做善事、布施、造桥，还是说办冬令救济等等，那这些好的事、好的行为怎么说是烦恼？怎么会还会有烦恼啊？那再进一步去追查原因，再进一步去追究那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见啊，因为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有个我见，所以就算你做善事，还是虽然我们可能认为说，我真的是为别人做，可是，在心的最维系的那一部分最深，我们没办法表面上观察到，事实上有一个我在支持这个行为哈。所以，或许我们真的是在做善事啊，真的是为别人做。可是那种根深蒂固的烦恼，我们没有办法察觉到那个烦恼是我见，都是以我为中心。所以他接着瓜佛二他举的一个例子嘛，从烦恼而来的善业它是不彻底的，也有可能会变质的。就像办慈善事业有可就是说看到别人办你自己就受不了啊，154页就会起争执乃至破坏他齁。这就是我见在作祟了齁，偏重自己的利益，就结果后来就变坏了。除了这样子之外，我们也会很容易为了我的家、我的家人、为了我国家、为了我教去做一些事情。当然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好的，可是因为跟烦恼相应，有时候它会变质。就像西方他们的圣战 IS 他们的圣战，所以一般人的活动啊，身心活动啊，都是离不开自我。假设我们真的有办法离开自我，我们做什么都不会受烦恼所影响嘛，所以这样子就是圣者，那就是那所做的就一定会是纯善的。最近义佛节也有台湾也有一些小插曲吧，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闻。一开始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啊，是在宜兰发生的，就是因为报道也不是那么清楚啊，就是可是他爆出来就是有出家法师在争吵，是因为 浴佛节要发东西什么之类的，而刚好我刚好看到这边，我想哎，对啊，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嘛，所以别人做好像不见得和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就会起争执争吵。那个新闻是外国法师跟我讲的，我哎是哦，就蛮有趣的。嗯，实际上我觉得每个宗教或多或少都有这个事件吧。对啊，我最近也看到一个香港，他们有个节目专门去找那个不是真的法师的，不是真的法师的，因为他们可能大陆过去香港比较方便，他是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做节目效果，还是他是实际拍摄的，就是真的事情是这样。他们就去跟了一个他们算是个团体吧，从大陆过来的，他不是真的法师，他可能有戒牒，可是哎，后来他问他是不是，他那个主持人也是，他说他是五教啊，不是，他是受五戒的佛教居士，他觉得他们这种行为就是来从大陆过来香港卖佛珠啊，他们是卖佛珠。哎，因为有些人看他是穿出家服嘛，所以就跟他买啊，他们会给他说哎，我这个是有加持过的，可能多卖多少钱这样。那重点是那个主持人，他们是说他先跟他讲说你是不是真的出家人，你老实跟我说，如果你老实跟我说我就放你走，如果你不老实跟我说呢，我就报警察来抓你。结果那个就是那个大陆人啊，他就老实说好我不是，结果那个主持人就真的报警察来抓他。我就说我看到这里我就说嗯是吗，是这样。结果那个大陆人也很厉害，说啊你不是不能说谎吗，你还说谎。不过他有趣的是他要辨别他真的是出家人不是出家人，他就说哎，你念一下大悲咒来听一下，你连大悲咒都不会，那你不是真的出家人。我想说啊，那如果他是说其他的大悲咒是很普遍，可是 有些地方不见得啊，人家如果是禅修的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就是有些人他为了维护佛教啦，当然想说哎，去揪出这个不是真的出家人，好像对佛教比较好，是没有错，可是做法上我们或许可以再思考一下怎样会比较好。对啊，我觉得他的行为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他也是真的是为佛教嘛，对啊。可是如果你不要落人口舌嘛，说你欺骗他的话，或许那时候就跟他讲不管怎样我都是会叫警察来抓你。好，如果这个发生在台湾，我想到哎，不是呢，事实上很多那个台湾的职业的都很威廉呢，你也没办法用大悲咒来辨别。好，题外话哈，那接着请看瓜佛三。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我嘛，所以我们身心做任何动作或做任何行为的时候都由我来统摄，由我来支配，这个就是我见的表现。那我它本身的这个意识，我的意义呢，它有主宰的意识，主就是一切由我做主，宰就是由我支配。所以追根究底就是我们从生死轮回一直轮回，那一直追，哎，是因为有为什么有报，为什么会生死，是因为有业嘛，我们做了不好的业，那这个业是有祸而来，那祸有烦恼的别名，主要最根本最核心的就是我，所以我就是生死的根源，罪恶的根源哈。但我见呢，就像一种可以凝聚的力量，凝聚一切的人事物都是透过我见，它有凝聚的力量啊。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因为有我见嘛。那既然有我见，那你做善事，它还是有漏的善，到最后也有可能，会产生不好的结果。那导师这边是，就像一个青年来做比喻呢，哈，就像。因为有我见嘛，所以你可以组织一个家庭，可是意见不合了又离婚了，离婚了不是没有，你因为我见还有嘛，所以因缘和合又各组织新的家庭，就等于说新的一生又开始了，这一生结束了，因为我们的我见还有，我们烦恼还在，所以又有办法聚集种种的因缘，聚集中的条件，那下一辈子又生，就是这样子。所以众生的也是如此嘛，众生的个体啊，老了死了，身心的组合破坏了，可是因为有我见我爱的欲求，引发我下辈子还要，乃至我这辈子还想活长一点的，还是我下辈子还要继续活下去，所以这就是我见的集合力。那因为这样子也没办法解脱生死，那佛阿罗汉呢，他已经了脱生死了，所以他们证悟涅槃的时候，他还活在这个世间的话，事实上是跟一般人是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是要吃饭嘛，他们还是会去托钵，还是会做事，还是会说法，他们做种种的行为，可是他们的行为因为没有烦恼去牵引，所以他们做的就是善的，那佛是纯善的，所以他们是做善行，他们就不会招感生死的业力。好，我们看小节刮不是154页这边，一切人在现实的身心世界中永远是颠倒的，都有自我永恒的要求，我们很容易在无常的时候认为是常的，在无我的时候，或是无我的，我们认为它是有我的，好像自己是不会死的。等到真的要死的时候，要想说还要延续，乃至求未来的存在，这就后有爱嘛。所以死的，他就会依着善恶的业力去感下一生的果。你可能做好事，做了很大的善事，你可能一下子就升天了，那你杀人啊，乃至做了很大的恶业，可能就到地狱畜生恶鬼等等。如果有善业有力呢，他就得到好的果嘛，就像升天一样。总之呢，生死是由业，那业呢是由烦恼，那烦恼的根本是我见，所以它是一层，有没有？一开始呢，从浅入深，从生死的现象去观察，生死现象是怎么来的？是由业，是我们一直造了很多业，那这些业呢，又是因为有烦恼，那有烦恼，最根本、最核心的是我见，所以我见它没有去破除的话，生死的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好，这个是从这是刮符二的内容了哈。从生死说去观察，那接着他就从涅槃这个一般的意义去说。那从涅槃这个意义上，它又有两个可以。第一个，它是从断惑的。就会得到涅槃，只要我们断尽烦恼就得到涅槃，这个是有余涅槃的。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在156页的业尽报喜则入涅槃，这个是属于无余涅槃。先从涅槃的一般意义来说。好，请翻回155页，还有那个关于后有爱的说明， 在佛盖啊，佛盖佛法盖论，它有情的延续与新生那一篇里面有谈到四时，四种时啊，哈，意识时跟四时是能令未来生命得以延续，所以这个跟后有个爱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意识时跟四时。要写吗？意识时，意识，我对您有意识，那个意识，不是那个意识。好，接着请看155页，断惑则得涅槃。那要断要解脱，要断尽烦恼，一定要从根本下手。那根本就是我见。那有了一般的凡夫啊，众生就是有生有灭嘛，所以有无尽的生死轮回。了了生死得涅槃，那就是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也是涅槃的特性啊。那佛弟子学佛的人呢，那一修持定会慢慢的断尽烦恼，在现身就可以体验到不生不灭的境界，这个叫涅槃。那真的得到涅槃的时候，我见为本的烦恼就断尽了。那烦恼断尽，它发业的力量就没有了，所以就不会再感生死果，因为业的发能业，你除了作业之外，你要感果，还要烦恼去滋润它嘛，它才有办法感果。因为我们没有我见的啊，不是我们的哈，圣者没有我见的，就是得到涅槃的圣者，他没有我见的，所以他后来所做的一些行为呢，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现在的人呢，都是。我们当然会希望说，我们要做事大公无私啊，为大众谋福利。可是这些活动呢，不免呢跟我相应啊，也不免以我为主要的活动主力啊。只有我们真的断尽烦恼啊，真的彻见无我，那才是最高的德行。那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做所谓真的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也有一些人会误会， 以为死了才叫做涅槃啊。可是事实上，很多圣者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亲证到涅槃了，就像舍利佛尊者啊、目犍连尊者，他们除了亲证涅槃之外呢，他们也会有修神通嘛，所以目犍尊者显通神通的故事很多啊。那假设呢，我真的能够断除我见，体证涅槃，那一切都是自由自在，无挂无碍的，真是哀乐，不入于胸次，就是八风吹不动了，不会很容易受到外境所影响，无往而不自得，就是不管到哪里都自由自在的。那能亲证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这个叫做证得涅槃。那这个就是现身可以得到的哈。那这边导师也有提，也是有点提醒啊，因为现在佛力那么少，可能就是没有很认真啊，那可能根基也不是那么够，所以才会把生死问题推到死以后再说。哦，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针对某个思想，就是说，哎。有时候导师的文章有很容易好像会说到念佛法门的种种好像不是那么好，因为他有可能生活在他们那时候的环境影响，他看到那时候的中国大陆因为战乱嘛，很多宗都视为的意思就是不兴盛，很多人都没有去研究佛法，可是因为净土法门方便性适应性最好，所以就很容易，也不是说很容易啊，就很容易造成佛教好像大家都是在为死后做准备等等的事情啊，没有那么积极性那么高。我记得导师有篇文章是回应那个太虚大师，他去斯里兰卡泰国佛教所看到的情况，他认为斯里兰卡佛教他们。佛教国家嘛，所以他们可能从他们一般的人从出生开始就跟佛教接触，可能在一开始出生就会到佛寺院拜拜，受法师 的祝福，乃至他们结婚会到寺院啊，他们的出家法师好像也不是我们印象中都是在森林里面常修，可是他们也会做一些社会福利，类似救济啊，类似医院。不过他们比较特色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说过，他们的法师是会在国会当议员的，就是他们也很积极的从政啊。因为这个是我比较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的啦，因为他们会认为说佛教他们是佛教国家嘛，所以他们很多他们的想法是他们算是总理吧，总理一定要来请问法师这个国家应该要怎么治理，就是为了请法应该怎么解决国际间的问题，所以他们有很多法师都会在国会啊当官员。就是太虚大师去看了一些南传佛教国家那时候的现况，认为那时候的出家法师跟社会并没有脱节，乃至很积极参与社会的活动，反观那时候的大陆那时候的中国，好像大家都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好像对社会也不是那么关心，所以导师有一篇文章就是回应他所看到的问题。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有趣的是，你知道导师有写一篇文章叫《大圣是佛说论》嘛，对不对？就下一次我们可能会上。那我遇到一个泰国法师，他说啊，从小在泰国是佛教国家嘛，那从小还没出家，乃至后来出家，一路走来。没有听过大圣是大圣非佛说这几个字，他说如果因为他我说我就跟他说不是啊， 因为这个是中文啊，你怎么会听得到？没有啊，他意思是说也没有翻译过来的，就是说在他们国家里面并不会提出大乘菲婆说这个概念，可是好像就是因为那时候太虚大师有他的弟子去斯里兰卡或是去泰国，我说近代啦，可能以前初级大圣的时候会讨论这个问题，可是近代就是清末太虚大师老师这个年代，他们就是派学生去南传国家学习之后，他们自己派出去的学生回来跟太虚大师说，就会讨论这个大圣是不是佛说这个问题，因为在南传国家并没有大圣的文献嘛。可是他要我所要讲的意思是，有时候呢，我们在争论这个问题，或是讨论这个议题，事实上别人不是个问题，而是我们内部才有问题。因为他们不会认为是不是啊，因为他们所知道的经典就是尼可也，就是南传他们传的系统。那大圣是我们，因为我们有阿含经，有早期佛教的文献，有部派佛教的文献，有大乘佛教的文献，所以我们会去思考，会去讨论这个议题。可是对他们而言，他们不会来说大圣非佛说。可是我们很容易说他们是小圣，你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有时候啊，就是圣者阿罗汉的弟子，就是佛的弟子有大阿罗汉，他们可能本身不会去争论彼此的教义是不是符合佛说，或是跟佛陀讲的不一样，可是他的弟子就会开始认为说哪一个说法是最好的，哪一个说法是最正确的啊，这是就是后来变成部派佛教演变嘛，就是佛教就开始分了几部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边看起来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能破除我见的话，事实上有很多争论是应该是没有必要的了，乃至说也不需要这么热烈的讨论。那佛说，你们觉得这个下一次有文章看的话可以讨论，反正就是说对佛说啊，佛的说法这个概念，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去想一下什么才是佛说的，什么不是佛说的。好，我们回归来这边155页这边挂幅三，那佛导师先讲了一个嘛，就是说现在的根基不好，可是佛陀那时候在修行的时候，有一个外道就问那个佛陀的弟子说，哎，你现在在修行什么？你现在修行的是未来的安乐吧？可是他说不是哦，我现在是现身的安乐。在先方156，因为涅槃的境界呢，境地呢是学佛的人都可以达到了，在修正的那一生呢，都可以得到大自在、大解脱。那佛教的本意呢，就是要注重现身的体验呢，要现身证得涅槃。那这就是有余涅槃。好，那接着是156页。那这个也是涅槃，可是它是业尽报喜则入涅槃。我们这个生死生呢，从过去的业力所感嘛，齁。那有了这样子的报体啊，这个生死的和，它就没有，就是说它还是有痛苦，乃至说有些人是有残缺的齁。只要我们生了，就没办法去改变说不要生下来这个世间。那当然如果你提早结束，那是另外一回事的齁。 所以了生死呢，它绝不是从苦果，就是说不是从报去解决，也不是从业去解决，那也是从烦恼去解决，因为烦恼才会造业嘛，那有造业才会感果，所以真的证得无我，断了烦恼，得涅槃，那业力就不会起作用，那生死这种观念啊或连锁，它就会截断了，就结束了。那对于这个人，有很多人还不是那么明白嘛，就会提出很多疑问。他们以为呢，有什么业感什么果，这是佛说的，而且作业而受果，即使经过很久的时间，千劫万劫，那业力不失嘛。所以他知道这个，可是他误解了什么？他认为那我们的生死，因为你所做的业都是不会失，而且都自作自受嘛，所以他就以为我们生死就没办法解脱，没办法解决生死问题。那因为前生呢，还有做了很多好业，那还没有，就是那个报还没有解除，还没有受报嘛，所以他认为今生又做了好多善恶业，那将来还是会感果，这样子一直延续，一直延续，那业力越来越多。那因为报还没有结束，所以他认为怎么可以解决这生死的苦果？那可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是，有了你做了业要感果，还要助缘，那烦恼就是业力感果的主要的助缘。他这边是举黄豆为例嘛，哈。黄豆是会生芽是没错，可是黄豆要生芽是结果，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还要种种的条件具足嘛，要它的种子，豆芽的种子没有变坏，那温度啊、水分啊、阳光啊等等都要具足，它才有办法生芽，不是每一颗黄豆都有办法生芽的。所以业力它会感生死果，也要烦恼去滋润它，去助缘他，他才有办法。所以业尽报喜则入涅槃。那这个尽的意思呢，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了，只是说他过去的，还是说条件不具足了，他没有办法起作用了。所以业种干枯了，因为你烦恼断掉，业种干枯了，那生死的果报呢，他就永息了。那个大迦摄尊者，不是大迦摄，目犍连，不是，佛陀有两个主要的弟子嘛，一个是舍利弗，一个是目犍连。在《阿含经》的记载，目犍连他最后是怎么死？最后是他的后生发生了什么事？最后的时候，啊？他最后呢，是因为他去弘化一个地方，可是因为他过去所做的恶业成熟了，所以他就被人打死了。可是在他这个在阿含经啊，在真阿含经里面，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因为这蛮故事性的，因为他是被打得很严重，头破血流，可是因为他有禅修的力量，所以他就去从那个地方去到佛罗那边跟他讲，跟佛罗讲，因为恶业的关系，所以呢我要提早入灭，请佛陀允许他，去请求佛陀允许他先入灭这样的。那佛陀就没有说话，就是默然了，应该说默然了，他没有说好或不好，因为好像那个是这样子算自杀了哈，这算自杀。那另外一个是谁？因为是舍利弗，舍利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也去跟佛陀请求，跟佛陀讲三次。那舍利弗讲的原因呢，又更特别的。他怎么讲？他说：“ 看过去诸佛呢，佛过去诸佛的两大弟子都会提早那一世的佛陀先入灭，所以我请求佛陀允许我入灭，好像佛陀那时候也没有说好或不好。那之后呢，舍利佛呢就回到他的家乡。那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如果你们要去看。那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家乡那边就是有天人知道舍利佛要回来入灭了，所以他就把他的房间打扫得很干净，所以他就跟他的侍者，就是君头沙弥或者君纯头沙弥两个翻译，一起去回去嘛。那之后舍利佛就入灭，入灭之后君头沙弥就把舍利佛的遗物带回去给佛陀，跟佛陀禀告舍利佛入灭的消息。那因为目连尊者他有神通嘛，知道舍利佛已入灭了。因为那时候舍利佛目犍连尊者先跟目连尊者先跟佛陀请示嘛，佛陀他走了之后，他没有马上，他是等舍利佛入灭之后呢，他自己才入灭。这个故事呢，有的呢，我看一下，先翻一下那个后面。164页，注脚34。注脚34，《杂含经》这边呢，只是说君提或是纯头沙弥他后来去见佛陀的故事。那我刚说那个就是目犍连跟舍利佛那个故事呢，是在《增压含经》。我到时候再查给诸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所以举目犍连尊者是说，他一样是断尽烦恼了，可是他因为过去的业呢还没有报尽，所以他最后那一生还是会受报，如果那个是很大的恶业的话了。那相反的，如果你已经断尽烦恼了，你这一你过去的生的业因缘条件还没有那么具足的话，还是还没有具足的话，那你这一生入涅槃了，那你就不会再受报了。就是这边所要讲的156页，这边要所讲的就是说，一般的人认为说，因为我们有业嘛，我们这一过去是做那么多业，未来是还是今生也做那么多业，那一直自作自受一定会受报的话，那一样就没办法了断生死。可是重点不是业多不多，重点应该是说我们应该要断尽业的根本，应该说会有业的产生，业的那个是什么？是无，是烦恼，是惑。那惑的根本就是我见嘛，哈。这样会很复杂吗？好啊，谢谢捧场哈、啊。好，那接着请看下面这一段了哈，156页下面这一段哈。众生都是有情爱的，那不管是母子哦，母亲对儿女或是夫妻之间的爱呢，再怎样的爱呢，还是有条件的哈。只有对自己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所以佛陀有说过啊，爱莫过于己的哈，就是不管从世间的爱来说呢，最爱的还是自己哈。这个也是所以我们为了生存呢，在生病很严重的时候，也希望可以好起来，可以活下去，乃至说都没有办法的，我们也希望未来还有未来，所以这个叫后有爱。那个注脚16，爱无过于己，财无过于骨嘛，光明无过于慧，萨罗无过于见。萨罗是翻译词，就是沙拉，它本身有湖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意念，就是意念。这个我也 还不是很确定，不过就是说意念啊，从意念来说，见是最，就是见是这种见解啊，是最多的吗？还是这个我还不是很确定。好，请看157页哈。有的人呢，只要听到死就害怕起来了。事实上，病才是痛苦的。那死的事实上也不知道痛苦。可是为什么会怕痛苦呢？是因为怕这个没有我了哈，怕自己所拥有的财啊、财富啊、权位啊、眷属都不是我的。那由于我爱的欲求才会招感生死不断嘛。我们刚刚有说是我见嘛，那事实上基本上就是我见跟我爱了哈。假设自我的爱跟见都断尽了，那就不会再受生死苦了。那这一生的报体结束就入涅槃了哈。那我们再看下一段哈，当破了我见，断尽烦恼，证入法性的时候，名涅槃啊。涅槃是亲切的体证，因为还有身体的存在，所以我们还有一些痛苦。比方佛陀晚年，他背也会痛啊，背会痛，饿了也是要吃。不过他是因为断尽烦恼，所以就算有身体的不适呢，身体的病苦等等，他心还是不会起烦恼。所以一开始断尽烦恼正法性的时候，假设我们还生存在这个世上，这个时候叫做有余涅槃，就是之前所讲的断惑则得涅槃。到最后呢，身心离散了真的死了，就是这个报体已经没有了。可是因为他已经得了涅槃，所以他也不会再引生新的报体，所以这个叫无余涅槃。这就是这一节所讲的业尽报喜则入涅槃。所以涅槃一般来说就有两种了哈，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有余的余呢是依余的余，就是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身体，所以我们依这个身体叫有余涅槃。那没有这个身体的，这叫无余涅槃。这是涅槃的一般意义。好，请问诸位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们就先到这里。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